笔记哈，就在旁边，是今天的内容。好，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啊。就上一次，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到约翰，他开始出来正道啊，讲道啊。连圣经没有讲很多约翰讲什么啊，那主要约翰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话。但这句话呢，其实我们有时以为他是在恐吓，好像我是世界末日啊，你们快点信耶稣哈、啊。其实约翰不是这样，世界末日啊，天国近了就在说好东西来了，就是你们所等的来了，快点来得到啊。所以约翰实际上是在宣告上帝的恩惠。这样有人说打折啦，去抢啦，就这样的意思啊。OK， 所以依然是真的是告诉大家说，上帝的恩惠来，大家不需要害怕来到神。所以很多人就涌到约翰去啊，那里去听到啊，要知道他所讲的。好，上一次我们看的经文就大概是有几个重点啊，就讲到约翰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也警戒一些的我们所说哈、假冒伪善的。因为里头有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文士，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心里面不是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身份啊，有的是他们的血统。所以约翰就说，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上帝就必须好像有义务要拯救你们。所以约翰就举了例子啊，他说这个斧头啊，这个斧子啊，就放在树根上，意思说还没砍下去了啊，但是已经审判到了。上帝是威严的啊，人不能够以为他的思想可以超过上帝啊，而用行为来去约束了上帝。另外啊，其实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啊，约翰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来找他，对吧？如果你们看经文说有税吏啊，有兵丁啊来找约翰。哎，这些人来找约翰做什么？他们来问约翰说：“如果我悔改了啊，如果我受洗了，我以后怎么做兵啊？我以后怎么收钱啊？因为他是这个税啊，这个税吏啊，就是 tax collector， 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全部要辞职啊，去做牧师啊？当然你不要说，如果这样谁来养牧师啊？不要这样讲啊，不是这个原因啊，上帝没有。”担心，从来上帝没有担心过他的仆人会没有饭吃啊，他也不是要你去养他。主要基督徒不需要因为信了主啊，因为重生了，就把我们本来的职分、我们的呼召丢掉，除非那个工作是坏的，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以前是开赌馆的，我是卖毒品的啊，但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做。但有没有可能你是一个老师？你觉得不错啊，继续做一个基督徒老师，对啊。好，这里有一个难的，就是这两个工作，一个叫做税率，一个叫做兵丁。税率是很多人轻看的工作，因为他们为罗马人就是收税嘛，就意思说是征收自己百姓的钱给罗马啊，所以税率常常可以就是另外压榨自己的弟兄，就自己的人，把该给的给罗马人之后，剩下的自己收，所以税率很富啊，所以税率常常被人恨。好了，这个工作怎么办？是不是要辞职了？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是税率，马太是税率。当然你说马太走了，哎，马太那时耶稣说跟我来，但是马太后来啊，在他的家开会，哎，开一个大聚会，他把全部的税率都请来了。所以马太有没有完全离开他的税率的这个身份呢？他没有啊，对吧？他还是把那些被人拒绝的、轻看的，他都把他请来，连请耶稣到他们的当中，向他们来讲道。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基督徒呢，的确有一个职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为上帝打工的，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尽我们在地上的本分。所以约翰就给他们一个原则，那个税吏啊，他 他说我怎么办，银行就说除了该收的不要再多拿，意思说人家做税率啊是贪钱的，是趁机压榨的，你做税率，你做一个基督徒税率呢，你就要必须按公正来收税啊，还可以做啊，但是要按公正。哎，第二兵说我怎么办，那兵是唯一少数人有武器的，很方便啊，对吧？如果你有武器，我想大家对你是比较客气的啊，不敢欺负你啊，你有这个好处。人约翰说什么？不准做兵，不是，继续做兵，但是不要欺压人，不要因为你这个优势，你就去欺压那些软弱的人，反正你要去保护他们。兵本来是做这个工作 ，OK， 所以其实圣经要我们遵守的哈，不是一种的啊职业的一种操练啊，而是说要遵守的是上帝的诫命。这诫命很明显的是要敬畏上帝，同时要以公义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这叫做爱人如己的原则，好吗？啊，所以约翰实际上在当时啊，用很简短的话就记载当中啊，很简短的话就把他的整个信息交代了出来。连最后一点是有人问他，就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也很难免啊，因为大家都看他讲到都很有能力啊，也讲到就是人的问题。一开始很多人就问你就是那一位吗？你就是我们等的那一位吗？哎，约翰说什么？约翰说不是啊，约翰很谦卑啊，在他最高峰的时候，他说他不是基督，他只是为他预备道路的，他是为他提鞋子的、解鞋带的都可以啊。总之就是说他是一个仆人的 ，OK。他强调那将要来的，在他前面那一位呢，是真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所以约翰特别在这里哈，就把自己跟基督分开了啊。但这个不是说他与基督无关，而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啊，作为一个预备道路的身份而已啊，也把真正的尊荣焦点都放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告诉他们，最后如果基督不来，你们的悔改也没有果效，是吧？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做基督徒 ，OK， 你每个礼拜来聚会啊，现在人是多一点啊，哇，我们的网上弟兄姐妹很灰心，说今天没有人，蛮多的啊，坐满了啊。好，你每个礼拜来聚会，你会觉得说，我去学一学嘛，啊，学一学基督徒怎么样生活。啊，教会的管理啊等等，你可以从教会当中学一些的东西回去。但是我说如果你没有最后的那一天，意思说你只是在这个地上靠着一个基督教的价值观你活了一生，那最后你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其实呢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会说是没有了 value 啊，没有了它的价值在里面。你 get 到那个 point 吗？你一生的努力、宗教的行为、操练，到最后你要勾上一样东西嘛，对不对？那一位是基督啊。所以当时如果约翰他跟大家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啊，要做好人，不要欺负别人，但是最后耶稣没有来，其实约翰的悔改也要落空的，因为这些人的善行最后是没有办法因为耶稣而能够蒙上帝的悦纳。所以永远记得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永远是以基督为目标，以基督为我们的终点。我们这一生的侍奉，你们来聚会，你们的操练，你们读经祷告，都要最后以基督为焦点跟终点才有价值，不然还是一样跟世界的人啊一样是落空的啊。所以不要只是为你的朋友，或是有的人，当然我觉得好了哈，就他告诉我说啊，我的丈夫，或是我的妻子，或是我的爸爸、我妈妈啊，他有祷告啊，当然这是一个开始了啊，他开始会祷告，他开始会看圣经，但是不够的，但这个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哈。但是你要想说，他这些的祷告可能只是一种表达， 最后他要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焦点，不然祷告最后也是跌下来的，因为没有中保的祷告上不去了，不能蒙神的悦纳，是吧？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我们的任何祈求只能够换来愤怒啊，因为我们是罪人，换不到东西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切切的哈，从我们的生命里头活出耶稣基督，让对方真的看到你不一样，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宗教行为。我刚刚从加拿大回来，我就当然是我也不老讲这个了，就是说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跟这里不一样啊。哎，那边有以前我的教会了啊，我在那边啊给他们聚会讲道啊。那边的这个你可以说基督教的气氛呢，比欧洲还浓一点啊，因为普遍上社会当中还是比较能够认同教会基督徒，所以在那边做基督徒是比较容易一点。就是说他很多的动作其实人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吗？所以就变成有很多的所谓加拿大那边很多的基督徒呢，其实如果你说我比较苛刻一点呢，打引号来说呢，可能是形式上的，就是他们长期让他的丈夫或是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或是妻子啊，或是他爸妈看见的是一种宗教的习惯而已。就他父母会跟我说，我的女儿是吃饭前祷告的，他认为这叫基督徒。你知道吗？我女儿啊，他们礼拜天都把孩子带到教堂去的，他认为这叫基督徒。你们呢？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在你的亲人面前，丈夫、妻子、太太，他什么都好了，总之亲人了啊，儿女面前呢，只让他们看到这个，他们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没有得救的，为什么？他们最后还是不会信的，因为他觉得就这回事。你要活出耶稣啊！当他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一定说：“我没有。”你知道他怎么做都是我没有，他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形象。你可以，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整个性情就像福音书讲的耶稣基督的性情，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能，这不是你控制的啊，就是圣灵给你活出来的。那什么时候打动你身边最靠近你的人在耶稣面前降服啊，就是呢他发现他怎样都没有办法做出耶稣的形象，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他不能选。但如果你给他的印象总是只是一些的宗教习惯，他会轻看你的，因为他认为呢就是这回事他也做，他可能觉得他比你做得更好啊，他觉得他可以就是去的教会去的更勤，他可以读圣经读得更长，他觉得比你更好，也不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你软弱才需要这样做，他不需要啊。所以很多时候关键就是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淡忘出去啊，我们好像留着了一个习惯，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拼命的做基督徒，但是没有基督的基督徒。常记得啊，我们要活出的是基督，耶稣是真的，他不是一个观念来的，你看圣经他是真的，他每一个心情都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的，好不好啊？ OK， 所以但愿这成为我们读福音书的一个动力啊，我们很想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很想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得胜试探，怎么样去得胜各样从人来的这种，你可以说是打压啊，那以致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面前，真的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吸引他们谦卑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好吗？啊，你不用辩论很多的，其实有时需要辩论的时候，就表示说。不 work， 就是说这个关系不 work 叫什么，就不行呵呵啊，就是这个方向错了啊，没有的变了，你知道吗？然后一个人在天才面前就是没有的变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把数学的72个小数点全部读给你听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说你啊没有的辩论，是吧？如果人看到你的行为还要辩论的话呢，表示他没有真的看到耶稣，他看到跟他一样或是他可以做的。好了，不多讲了，我们来讲今天的经文啊，是很重要的啊，是讲到洗礼啊。连今天的经文主要是耶稣的洗礼啊，连耶稣的洗礼跟你跟我的洗礼有什么关系啊？这段经文就解释了啊，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洗礼的人啊，弟兄姐妹啊，你们真的对你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礼呢啊，有基督作为根据啊的一个切据，好吗？好，我们来读啊马太三章啊，你可以按照纸，因为纸上经文我是排过了啊，所以比较容易看。就第三章的十三节跟第十三啊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是马太，哎，我们等一下再读马可跟路加。来，一二三，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要受他的洗。第十五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已这样尽父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OK， 马可呢？他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耶河里受了约翰的洗。路加就说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路加很简单，路加好像说百姓都去，耶稣也跟着去。没有那样，耶稣不是跟着去的啊。这个马太就特别交代了里头一些的对话，也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明白这个圣礼就是洗礼跟耶稣基督设立这个圣礼的关系啊，就是洗礼本身不是一个礼仪，是因为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了某一个方式来 ordain 啊，就是来 ordain 叫高立他，来确立他的，好吗？好，我们先从教义来看啊，就是洗礼的整个 doctrine 啊来看这件事，就是耶稣在洗礼的时候呢。是在肉身的那个时刻，这是一个重点，要注意啊！耶稣特别选择道成肉身那一个时刻来洗礼，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肉身是我们与他关系的一个保证。永远记得啊，耶稣可以不取肉身来地上，你说我看不见他，哦，就像天使这样哦，有个形象就够了嘛，是吗？哦，你说他不会死啊？就是很想看他死，是不是？那你不能只是这样想，说耶稣有肉身就是为了要死。耶稣有一个肉身，他死了之后他还留着的，所以表示他不单只是为了死。因为如果他的肉身只是纯粹为了死，他复活之后他就可以把它扔下，他就只是一个形态就好了，形体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你说为什么他留着肉身？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是跟我们一样的，表示什么？我们与他的关系永远有了一个保证。耶稣在肉身做的事啊，特别就是给你给我看的。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你要明白基督的性情，你去看福音书，你就真的明白作为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做。我们的主真的是这样做，所以我们有他的生命的人也能够这样做啊。好，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洗礼是为了像我们这些以后也洗礼的人啊，我们也接受洗礼啊，做了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我们与他联合的关系呢。联合就是刚才我们吃圣餐常常唱那首歌啊，与主合一。其实你如果是单单吃圣餐的时候与主合一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前面就是圣餐之前是一个人先受洗，是吧？所以你与主合一呢，不是这个时候，是受洗那个时候。连圣餐是每一次都提醒我们我们与主合一的关系，所以你不需要一直洗啊，你只洗一次，但是圣餐是一直的重复，你是与主已经合一的人。好，为什么耶稣的身体那么重要？那前面这些经文比较多啊，不过你们忍耐一下，这些是重要的观念啊，也是让你以后给人家问起洗礼的时候你不会答错啊。就是耶稣有肉身，耶稣的肉身是教会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常说我们都是耶稣的身体嘛，所以耶稣带着肉身洗礼，你就明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因为洗礼圣经说而与他的肉身结合。所以耶稣基督说肉身跟我们今天每个信徒是有这种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他 里面的一部分，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从今耶稣洗完之后，从那天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洗礼的人呢，实际上你一洗了，你就知道你的根据是那一天耶稣在那一边以肉身来洗礼，你是以那一天做根据的。原来耶稣在那天洗礼的时候你在里面，虽然你还没出生，但是他那个是耶稣的身体嘛，你今天你都属于他，所以表示说你一早就属于他的身体，所以你一早就在基督洗礼的时候洗了你了。你只是在后面的几千年之后被感动而接受了教会的洗礼，但实际上你的根据不是现在，对不对？不然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说凭什么我来活泉洗一下，那我又可以去另外一间教会再洗一下，去德语教会、非洲教会，每个教会我都去洗一下。你说没有根据的，谁喜欢跟我洗我都可以洗 N 次，我高兴就在洗，一直洗都可以。你好像找不到一个源头，有一个开始的就是耶稣洗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只要真的洗礼一次就够，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不会再跑出来的了，你不会再成为他身体外面的东西，可以吗？那现在你就明白了，耶稣那一天洗礼不是为自己的，他不需要，是为你为我是要作为我们今后，我再讲一次啊，我们今后洗礼蒙恩的一个记号。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子对我们举个例子啦，可能就举例啊，纯粹举例。那你有一个好朋友啊，你从小跟他一起打球抓蜘蛛抓，我们是比较野孩子啊，我们是抓蜘蛛啊，抓什么这些沟渠的鱼啊什么，有时抓到蝌蚪也不知道，养大了才知道是青蛙。OK， 那你一定有一个一起做的事，让你连着你们两个人的回忆跟友谊，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以前从小一起打球长大一起做的事，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就选了一件事是你跟他都做的，不是上十字架，如果是的话我们每个都得上十字架，不是，他选哪一件事啊？洗礼。这个是我们 common， 我们都在做，他在肉身，他说我们在肉身我们也做，人就提醒我们，我们与他是一起的。原来那一天的洗礼我在他的里面，原来我与他联合，原来我是他拣选的人。所以洗礼的意义是在这里，我们在追念神一早拣选我们的恩惠今天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洗礼真的不是一个多余的动作，是为今后许许多多的圣徒立下了一个恩典的记号，好吧？好，我们来读罗马书怎么讲这个洗礼这是很经典的经文，我们也要熟悉就罗马书纸上面有写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念一下。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这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你会看到很多的字啊，特别是归入，受洗归入，这是第一个字，就是进去的意思，对吧？归入他的死，与他一起联合，特别这个字联合出现了三次。所以你知道洗礼真的是这样的意思，不是那个水怎么样冷水很热很温啊，不是这些东西。你一洗礼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归入，就表示你联合，联合基督以他的死，联合也以他的复活联合。我再讲一次复活是指耶稣的身体，死也是指耶稣的身体，所以你是在那个身体里面，所以你才有本事跟人家说我与耶稣同死同活，不然人家说你哪一天死过还活过来，你说没有，就是这个经文讲的。我们有一些诗歌不是吗，与主同死同活何等喜乐都在唱，对不对？ 有没有人问你说哪一天你讲不出来？你说什么根据呢？就是这节经文。如果你不属他的身体，耶稣死的那一天呢，你没有死，因为你在外面，对吧？耶稣复活那天你也没有复活，为什么？你也在外面，就是因为你是他的身体，所以你才有可能 claim， 就是宣告我的罪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我在基督里面我得到新的生命，我活过了。所以再强调一次 body， 耶稣的 body 就是我们救恩的根据，所以我们的主不把它丢掉，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回到天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保证在上帝的右边。天天要这样子祷告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吗？好，接下来有一下面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就是十五节啊，耶稣讲那句话说尽诸般的义，是吧？那我们有时不是很懂这个意思啊，因为他翻译的嘛。哎，就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请吃饭啊什么的啊，连最后就在那边讨论啊，要叫多少菜啦，要预备多少东西，连就冒一句说，哎呀没关系啦，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嘛。哎，我们以为的尽诸般的义就是要做好事，就是要做得好啦啊，你能够做的都要做得好看一点啊，就是是吗？错解经文，这话还是从牧师的口讲出来的。我在旁边我说什么？你怎么现在吃饭呢？这里不是讲吃饭，尽诸般的义呢是有意思的。这个义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好事，尽诸般的义呢，就是说我打岔打假一下，我的背景当然了，我是福音派的啊。那我背景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也是你的理解，就觉得耶稣那天呢，很多人洗礼。耶稣也在当中，耶稣说，哎呀不好，我不洗嘛，对吧？哎呀不要这样了啊，大家都做嘛，好事啊，哎我也做，一样说不要不要跟人讲，没关系，就当时我是跟大家一起做的，叫做尽诸般的义。不是这个义啊，是指到法律上帝律法上的要求。基督洗礼是真的是遵守上帝律法上的要求，你说是吗？是。当然洗礼是一个礼仪啊，真正洗礼的要求呢，其实不是那个水啊，你们也知道真正洗礼的要求是赦罪，就是认罪赦罪。所以基督你就明白，基督没有罪，他严格来说他是不用洗的，因为他不需要悔改，他也不需要赦罪。但是基督为什么要去满足这个律法上的要求呢？你只有一个解释，是因为你是他的身体咯，就是我们的罪嘛，归到他身上。所以基督满身都是罪人呢，我们呢，所以基督代表了我们，代替了我们，你可以说啊，守律法，所以他就尽这个义，他就守这条认罪赦免求赦免的这个法律律法，上帝的这个要求，可以吗？啊，好了，另外一个，等我解释这句话了。那另外就是约翰啊，那我们也看出约翰开始不明白，约翰就不，就像我们华人每次请吃饭呢，大家就争着给钱那种啊，对呀，你给我，我给你。约翰当然出于他第一个反应，当然是不敢，所以约翰就有一个，就说他没有办法马上啊，你可以说就是被提升。知道耶稣是尽这个预表教会的啊，这个要求去做的。但我们感谢主了啊，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说，哎呦，你这个人这样哈金的啊，做先知这个也不懂，不给你洗了啊，没有用啊，没有啊。我们的主耶稣跟他说，解释了，这是我应该尽的，守我天父的旨意。约翰就为他洗礼了。所以我们看出约翰真的是一点就通了，这也算是聪明人哈。一告诉他，约翰心灵就明白过来啊，所以约翰就没有再推迟了。OK，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要明白啊，就是有时洗礼啊，那个功效真的也不是你的那个洗礼的人啊，那个牧师啊时候不是。OK， 洗礼呢，真正的恩典不是牧师给你的。不是那个施洗的人给你的，是圣灵。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这个水，把这个恩义带到你的面前。所以水没有神秘的，洗礼的人也没有神秘的，施行洗礼的人也没有神秘的啊。总整个场合都是一般用的东西，没有特别的，没有圣水的啊。就是天主教有圣水，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这洗礼的水就是水而已，平常的，因为它就是一般的物质，饼跟酒就是一般的物质，只是在那个时刻，上帝把他的恩惠放在里面。以致我们领受这个物质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看不见的恩惠，好吗？啊，好，这就是洗礼的重点了啊！哎，我们的主已经在一个很短的对话里面把这些规则都讲了啊，就是我再说一次，他带着肉身洗礼跟我们有关啊，而且是他不需要赎罪，他不需要被赦罪的，他不需要悔改的，但是是我们做他身体需要，他就做了。这叫尽他的义。那另外约翰跟耶稣洗是很不合理的，但是这里就让我们明白重点不是约翰， OK。 所以你们要知道今天还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不能迷信啊，这个牧师来我要快点给他洗啊，洗要有比较有功利一点，没有啊，如果你这样就不能够洗礼了，你完全不明白洗礼， OK。 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敢跟耶稣洗啊？那天不要讲那天，永远都没有人敢跟基督洗礼，对不对？你说约翰够厉害了，也不敢啊，约翰哪里比得上，还是不行。所以就明白这个道理，耶稣如果可以接受约翰的洗礼，表示施行者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赐恩者上帝自己。啊，好了，人最后这个洗礼 officialize 在教会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哦，我们每次去参加什么宣教会啊，就会讲的经文，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然后他们就叫大家去传福音了。但你不要忘记哦，这经文其实不是传福音的，它是后面那句话，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来这个地方，耶稣升天之前，他说我上去了啊，我在上面要管着你们大家，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你们要去传福音，连奉三位一体的名给他们施洗。哎，这个时候施洗成为了教会的圣礼，耶稣定这个东西在世世代代的教会里面。而且基督说，你洗礼的时候呢，你是奉三位一体的名，表示你被归入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你属于三位一体的上帝。今天我们明白的洗礼其实是用这些经文来做根据的，可以吗？所以不要自己发明洗礼啊，可以把它的内容啊自己创作，没有这回事的，全部是这些经文，很古老大家都知道的经文，这就是洗礼的，我们说是 consecration， 就是它的确立了，就在这里，好吗？好，继续了。14节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就是约翰害怕啊，约翰就说不行，我给你洗啊，怎么你洗我了，我来帮你洗，怎么可能啊？约翰就反过来说，当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其实约翰讲这句话不是客气啊，就说哎呀，大家都是同乡啊，哎呀，你是我的堂弟啊，表弟，哎呀，不要啦，不要这样啦，不好啦，我们彼此洗好不好，我洗一下你，你洗一下我好吗？不是，因为他实际上很早就知道基督是谁，他知道他这个表弟是谁，因为约翰是从小被圣灵感动的，约翰是一早就被上帝分别出来来为耶稣开路的，所以他肯定知道耶稣是谁， OK。 那但是呢，对约翰来讲呢，他没有很清楚，但约翰后来啊在监牢里面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到底基督要怎样成全他的救恩。所以约翰那时还在问他的门徒说，到底我们等的是这一位还是其他一位？不是说他不信耶稣，而是他看见基督没有好像就是实现或是做一般人认为基督做的事，就是把敌人打退啊，让以色列复兴起来，他当然看不见，他就以为是不是这回事呢？ OK， 所以很明显就是约翰虽然很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约翰呢 暂时啊对这个上帝救恩的奥秘还没有很清楚，他不知道基督先降卑，而且要做仆人，而且要受死，才被提升啊，才把他的教会拯救过来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约翰当然当时啊就是转不过来的时候，他当然说哦不好啊啊，我来给你洗。他不明白那个上帝拯救的这个次序啊跟奥秘。OK， 所以我刚才已经前面交代了啊，这个实际上约翰不明白，也不表示他不可以施洗，因为基督还是叫他做了。所以我刚才已经说，洗礼的这个重点不是施洗者，而是圣灵跟圣道在圣礼当中临到我们的身上，可以吗？啊，那从约翰这个反应，我们也刚才我讲了一点点啊，就是说，第一，约翰很快就转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榜样啊！有时我们很执着一些老的做法，那好像可能我们以前以为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后来我们被提醒的时候，但我们可能又很坚持的，我们必须又这样做，又这样做。但你想，约翰他是先知啊，他是众人所尊重的，但是当圣灵在他心里面一转啊，他就整个就顺服下来。他没有说我是先知啊，还是说他要求更进一步的向他解明或是之类的，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的好榜样。然后第二，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也知道啊，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明白啊，因为有时候上帝不是马上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当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谨慎有寻求的心啊。我就最怕的是老信徒啊，我跟很多的老信徒来往呢，最容易看出的一个盲点呢，就是很多的老信徒会以他的做法为圣经的做法。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有这个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算是老信徒，我们这里最少都5年以上，你说有的30年啊。OK， 我再说一次，老信徒的一个盲点呢，就会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他的做法就是圣经的做法。他几乎可以确信，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对的吗？其实是因为他习惯这样做，这就是您讲的嘛。连刚信主的人刚刚吓到了，真想了 OK 就做，越多人做当然这东西就越像是对的啊。很多时候老信徒啊，我们真的是要更多回到上帝的话啊，要更多回到上帝的话，要真的明白神的话，而不是只是读上帝的话。当你开始发现你的人生有一些做法，一些的决定你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认真的谨慎的寻求上帝的心意，把自己的喜好跟上帝的心意做一点的区分。你不是神，你喜欢的东西不是上帝的意思来的，不长了啊，但愿常有，但是不长，好吧啊。然后我也是有一个机会跟一个老信徒啦，我那边就是我刚刚回来那个地方，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啊，连每次回去都很高兴啊，大家聊很多很多，连就讲到读经的事情，这些信徒都觉得读圣经有一点好像没什么动力啊，他们就常常去追一些的讲员啊，在加拿大很多讲员啊，很多名讲员都喜欢去那边。所以他们就常常这个什么聚会什么聚会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读圣经？他说哦，读圣经读是读啊，但有时想睡觉哦啊，然后读就啊有的建议就插嘴啊，有的就说哎啊你想睡觉听用来听听也可以，然后说听也想睡觉，哇这没什么好救啊，那边还怎么救他现在。那总之普遍上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信徒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比较全啊，因为你是完全不懂的，每一章的经文都是新的，对吧？都是有待发现的啊，一遍过去了，信主3年过去了，再给你2年，你再看多第二次，基本上呢，第5年呢开始你就变样了，你就开始不读圣经了。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读一句下一句你就知道了，你会背了，你一读。起初你就说神创造天地，翻第一天啊，第7天我也知道是安息日，你又翻，对吗？立位记不用看了，都是规矩，翻，你很快的，你一特别是福音书，你读 读福音书，马太讲这件事情，对吧？一到了路加，你就跳了，你说我看过了，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老毛病。所以严格来说，信主越久的人是对圣经越来越不熟，误解就越来越多，很多的误解就变成了是你的习惯，就是你慢慢就结合了你奶奶小时候跟你讲的啊，对人的处事道理啊，你就把它跟你认为就是圣经的教导接起来，你全部接了起来。那时要修理啊，很难的，人家好像剥皮这样的，很痛苦的。我一次在一个啊荷兰遇到一个姐妹，她都七十几八十岁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很热心，然后后期就几乎离开教会，但她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她是抱怨教会不好，所以她不去了。OK， 那她就常跟我们，就是我们那几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有课程啊，她就一直跟我们说，哦，她常常啊带家人啊查经什么什么啊，然后有一次。当然我开始还蛮高兴，说哦，这个姐妹虽然没有去教会，还是可以在家带茶经。哎，有一次她终于把她带茶经内容讲出来，原来她在教她的孙啊，她的儿女呢，怎么样处事待人。我听起来呢，就是我们华人的那一套啊，为人要谦卑啊，有时吃点亏啊，可能以后呢，说不定是好事。因为她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说，哎，奶奶啊，哪一届啊？不知道啊，圣经的教导。我说这可能是你的习惯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啊，有这个危险啊。好，不多讲了，我想你们get到我的 point 了，就是说我不是说你们啊，我都有这个毛病啊。我常常一杯讲章呢，我都有一个试探，就是我看到一些经文我想跳的，因为我说我懂下一句是什么，但是当我一不跳看的时候，哎，没见过这句话，没见过，好像没读过一样，这个意思，哎，怎么不知道，嗯，你就很丢脸，很丢脸，是吧？有辛苦三十年，这句话都没有看见，所以你重新回去看圣经，带一个对的态度，你会发现呢，上帝会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用他的话语，不单只是教导你，而且建立你，啊，你如果不能爱上圣经，你很难爱耶稣的，因为你看不见耶稣，你懂我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啊。你不能空口说你爱基督的，如果你不爱他的话，如果你不爱基督，你更不能说你爱神，因为神是看不见的。耶稣说的吗？看见我就看到父了，没有啊？你要找我爸？没有，我爸不见人的，就只有圣子而已。OK， 圣子说你们看到我就看到父了。今天耶稣不在这，你口口声声说你爱耶稣，爱什么？你是爱他的话，你爱他的话直接从你怎么看圣经看出来，不然只能够说你爱世界，好吧？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爱我们的主耶稣啊！每次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就盼望我们的情感啊能够被挑旺起来。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的经文，马太第三章十六啊，马可一章十节三章，路加三章二十一啊，我们就念一下啊。圣经说，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路加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形状仿佛鸽子。嗯，好了，差不多啊。但是有一些 technical 的字你要注意啊。第一，天开。所以我们洗礼不能在室内，因为看不到天开，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到外面去了。如果那天刚好乌云满布，你就觉得很不高兴，对吧？什么叫天开？其实这是一个现象，但我们不要猜测这个天开就是作者在记载天开的时候他在描述天上发生的事情。你应该是说作者感受到当时上帝的一个特殊同在，他用天开来表达这个事。那我不排除那天可能天特别亮，但是主要的重点不是有一个奇观有彩虹在耶稣的头上，这不是重点，因为这是世界的人看的东西。信徒 OK， 这个信主的人看的东西呢是属灵的记号，所以意思说那一天可能世人看耶稣基督洗礼的时候都没有特别，但是约翰属灵的人他们就看见上帝特别的同在的记号在哪里。 你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做了事啊，连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你们要听他的，对不对？也是您说其他人说是什么，这很有趣啊，就明明圣经说是上帝讲话，对不对？但是圣经记载旁边的人说什么，你们没有注意吗？啊，你们都是老信徒啊，旁边人说打雷了，你记得吗？有这样的经文，就是上帝说话听见了，有就当门徒是听见，但是其他的做见证的人，那些来观望的人就说，哦，打雷了，下雨了，快点跑。哎，上帝说话，哎，怎么打雷，那大区别，为什么？没有信心。所以很明显呢，那里记载的真的不是空中有法语啊、德语啊或是什么语言播放出来，对不对？所以对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但是特别基督徒就能够感受到上帝在说话，而且好像真的听见你。好了，这就解释了这个原则啊。所以天开了也可以是指到后来要解释的，就是记载的就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的这个事情。 OK， 圣灵是属天的啊，他降在身上就表示上帝特别加添耶稣基督的力量啊。好像路加就讲了那句话说他在祷告啊，这个动作也不是寻常的，那就是我们不是啊，说每个基督徒我们洗礼的时候都要有一种祷告的姿势啊，有吗？没有啊，那是我跟赵荣姐妹洗的时候，我也没叫她祷告的形式啊，我也不记得你手怎么放。不，没有啊，耶稣当时祷告呢是一个 consecration， 它是一个高丽的一个姿态，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这样的。OK， 所以基督在祷告的时候天开了，表示说他好像旧约的君王。这个油高到他的，所以从上到下，圣灵好像那个高一样啊，就从上到下。连从那一天之后，基督就开始做我们世人的救主。所以你们如果看一些书啊，他会说基督被高立，我们就一直以为基督被高立可能是他降神。有人说基督被高立可能是从死里复活，其实最准确的讲法是基督被高立是在他受洗的时候，因为那一刻。圣灵特别的表征，从上到下，从他的就是鸽子啊，这样上到下降到他身上，就应验了他是那个被拣选要做我们救主的弥赛亚，可以吗？那一个小问题了，就有人说，难道耶稣在洗礼之前是没有圣灵吗？你们会不会这样想？一些异端就会说，耶稣在洗礼之前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平常的。OK， 但是这个耶稣呢，他从小都很乖，所以天上的那个耶稣特别喜欢他。啊，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这叫异端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听人家讲，但是这个在早期很流行的，就是他们说，其实天上有一个基督，地上有一个基督。这个基督是常人，天上的这个子啊，他在找一个替身在地上找，哎，不好不好。他看上了一个耶稣，他觉得这孩子蛮好的，我喜欢他，哎，等，都一直很乖。等到他洗礼那一天呢，天上那个子就下来，就跟他结合了。所以那一天之后呢，耶稣就变成神了，因为天上的子下来了，跟他结合，他有身体也有神啊，神性。哎，后来呢，他就做很多神迹的，对不对？哎，在十字架那一天。他钉在那边，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就是那个基督又跑掉了，所以死在上面的又是那个本来那可怜的那个耶稣。我说哇，这个解释蛮好的，终于我明白了福音，你是异端，你这样明白完全错了。但是就是他们对就对在这一点而已，就是他们真的看准了那个洗礼那一刻真的是基督，就是彰显他的身份。但是其实基督一直圣灵都与他同在的，对不对？不需要等到洗礼才有圣灵的。你看约翰福音3:34，那里特别交代圣灵赐给耶稣是无限量的，基督不需要增加什么圣灵的，只是那一刻是特别给旁边的人看见他那一天之后就开始做啊，就是我们救赎主的 这个使命啊，开始执行这个使命，好吧？啊，那另外呢，也是因为旧约以赛亚讲过的一句话啊，你们可以看那个纸啊，比较长，帮我一起念好吗？这个经文很宝贵啊，每次我们有时在受难节啊，我们都会读一遍的啊。你们找到吗？以赛亚书61:1-3，我们读一下，一二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书，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很多啊，你看一下是不是在讲那一天呢？对啊，是不是？他说耶和华的灵膏我，用这个灵膏我了，连我就开始传讲这个消息。所以基督那天之后就开始开工了，对啊，他就开始正式做这个使命，把好消息带给受苦煎熬的病痛的以喜乐油赐给他们，代替他们的忧伤，让他们得以得到上帝的供应等等。 OK， 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而不是把它猜测成那时当时到底天上有什么特警啊，不是那个意思，好吗？好，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明白，他讲到圣灵像鸽子降到耶稣身上了，这个记号也是要特别让我们不要因为耶稣的外在卑微而怀疑他，因为基督的确按着肉身来看他没有特别，他的家族也没有特别，能力也看不出来，所以你可能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但是如果你看到圣灵，因为那时是大家看见的啊，有一个记号临到他身上，你真的要知道他是神所装备完全没有缺乏的那一位来拯救我们，好吗？啊，好，讨论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圣灵要降鸽子，这也是一个很老的问题啊。那教会一般都会用鸽子啊，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教会的墙上是放鸽子，然后我们就以为哦叫平安 peace， 不是，教会用鸽子不是 peace 啊，是要讲圣灵。可是为什么圣灵是鸽子呢？哦，感谢主啊，这个作者都很清楚，他是叫形态，他是说他不是说圣灵是鸽子，他说圣灵以鸽子的形态，所以形态就表示他不是鸽子，好吧？那圣经可以用不有的地方啊，你说当这个门徒在耶路撒冷五旬节那一天，连圣经也说圣灵都降在门徒身上，对吗？那时有另外一个东西，像什么？圣经说圣灵降充满每个人都，他们有什么？头上有一个，那时他们有什么？好像啊，使徒行传嘛，不是说他们讲方言，是不是？但是他们被圣充的时候，圣灵说好像什么火啊，对不对？火的舌头小小的，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你们回去看，有的啊。那为什么耶稣那一天呢，就偏偏不是一个火降下来，是鸽子？都在讲圣灵，所以就表示说圣经没有一定说鸽子才是圣灵的形态，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呢是好像火，而且是哇，它的形容词叫做火的蛇，火蛇啊，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好像火这样，能在门徒的身上，就表明了他们被圣灵的充满，他们就大有能力去向外邦人做向他们的乡邻啊做见证，可以吗？啊，好了，这里显鸽子，没有显火，为什么呢？应该是表征基督的职分啊，是温柔的啊，他谦卑的顺从上帝的呼召啊，温柔的劝这些的就是罪人悔改啊，所以鸽子就让罪人不会害怕。如果火，可能会大家都会跑，觉得哇，这个是很强烈的啊一个形象。那基督他不是为了审判而来的，他是为了拯救而来的，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大能，但是他谦卑的啊，在人的当中。 以赛亚书也讲这句话，我读给你们听啊，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有的诗歌是用这句话的。诗篇啊，以赛亚书42篇了，42章第一到第三节，以赛亚书怎么说？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他在讲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怎么样？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前面已经讲了啊，就是圣灵像鸽子这样身上。哎，他要怎么样？他要用公理传给外邦。还要将公理传给他，所以要传扬公理，还形容耶稣基督的性情啊，他不喧闹，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我们的主是很低调的，他对人怎么样？他说：“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这表示我们的主特别怜恤那些卑微跟软弱的，他不是暴君。他不是来挑精英，你们看过芦苇啊？我讲你们都懂啊。我家那边很多野的了。那芦苇如果真的是压被压过呢，你真的没有兴趣，因为它不会起来了，很难看的，而且你一直很讨厌它，就是这样一直弯弯。你唯一的想做就是把它剪掉，没错，不好看，特别讨厌。压上芦苇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东西，一般人是把它折断。但是我们的主却爱惜他，江残的灯火，你说再等2分钟跟现在吹灭还有个分别？我们基督就不吹灭。这就是我们的主带着这个形象，就是鸽子啊，一个谦卑温柔把真理传扬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在3年半当中啊来工作，好吗？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用鸽子的形态，其他地方用其他的形态，但都是圣灵啊。好，约翰那一天他站在那边，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圣灵？这又是一个问题啊。约翰看见的是什么？约翰没有看见圣灵，因为圣灵。